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
哎，陆佳，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得很努力，怎么还会落后呢？对吧？
我迎头赶上。
对对对，现在读到希伯来书就是不能落后的书啊。有、我们上次讲到哪了？我们上次把那个很难讲的算是忽悠过去了，对不对？
没错。
第十章第三十节，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。哎，这个这个作者在这里把这句话是当成这个百姓，所谓审判他的百姓是信主的人呢、
没错，
对不对？
算账
啊，算账，整个的都可以叫做审判。因为虽然说我们得救了之后啊，的确是不与世人同被定罪，但是主要不要用尺子量量我们呢？
要啊，
要啊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说的很清楚啊。那怎么讲呢？你知道吗？
有一个围子，它量一量，
这个找出来看看呢。它是第几章啊？
有一根围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。
对呀、
且有话说：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哎呀！礼拜的人都要量一量，关于听到讲到都要量。
所以不要一看见审判呢，就又回到基本的真理去了啊。这个啊，我们信主了还是要受审判。你当然是凡是要见主的事情、交账的事情啊，主要摸摸你头的事情，通通可以叫做审判，因为你是来到神的面前嘛。啊，他一定要审查你的，他一定要判断你的。这里讲得很清楚哦。他在哪三方面量我们呢？第一个就是什么电
啊？电什么电、
就像这个二战的时候他们通讯都用密码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电这个密码是什么意思啊？电翻译出来是什么？
电翻译出来，
对啊，
英文翻译，
那不是啊，就是翻成新约的话。
啊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
就是基督的心腹，就是教会，也是我们的一生所建造的啊。我们对于基督的心腹这件事情留意的程度、建造的程度，那个叫做殿嘛。还有呢？
祭坛。
这个祭坛这东西有点麻烦了。祭坛到底是什么呢？
祭坛就是要死，这个东西上去都要死的。
要是不翻译的话就麻烦，因为你如果说是殿，那大家就想到说建筑，对不对？教堂，
对，
祭坛，那就是讲台，
献祭的
讲台，
讲台啊，
对，
那不太一样，祭坛上有血，那个讲台上不能流血。
这个传道人不是在上面跟烤牛肉一样吗？对不对？
被石头打吗？
忍受煎熬。这加上中国的韩国传道人又多，是不是？你现在站在讲台上都有点做韩国烤肉的味道。这个坛呢，如果不是讲台，那是什么？什么叫做祭坛？神要量量他百姓的祭坛，这什么意思？
量一量。
这祭坛怎么量呢？为什么量祭坛呢？你觉得这个翻成新约的话应该怎么翻最恰当？
新约的话，他显然是拿旧约的一件事情了，在影射新约的一件。
那当然，所以需要把这个摩尔斯密码要翻一翻嘛，对不对？
他这个祭坛小一点，就是献上一只手， 大矮人就献上一头牛。
到底这个祭坛怎么算？他量我们的祭坛是怎么量？这家庭祭坛就是我们家里有没有礼拜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家庭祭坛，人家经常说是什么有没有聚会祷告的灵修啊？
哦，
很多，
乖乖。所以我说这个各种各样的翻译嘛，这个版本翻译的很多，我们也需要
祷告
翻译版。有没有灵感？这个祭坛怎么翻呢？因为他要量主必审判他的百姓，所以他要量，至少这个启示录讲得很清楚。第一个就是殿啊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建造基督的心腹的预备，对不对？那祭坛是什么呢？
哦，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
哦，这个跟蒙哥的想法差不多。我觉得翻译成新约的话，就是与基督同死，向着世界死啊，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种事情。啊，主要量的，主要量的，是吧？用金围子来量。那第三个呢？殿中礼拜的人，哎，这个东西。
殿中礼拜的人呢、啊？那个就是我猜嘛，就是礼拜的人有没有心灵和诚实啊？他的性情、
心灵
像不像
诚实？
像不像耶稣基督的这个性情？
这跟前面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既然说是量这个殿，又量这个祭坛，那就已经是在量这个人了。
殿中礼拜的人。
哎，殿中礼拜的人，如果我们把这个中文的文法翻得准确一点，量殿中礼拜的人们，你觉得他可能是量什么？
啊，彼此之间。
啊，就是了，就是了。
我刚查的彼此相顾，最近我也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在聊这些。彼此彼此，
哎呦，那你的弟兄姐妹要受苦了。
还好我把它浓缩了，
真的，
我没办法这么跟他们唠叨，他们会受不了。
你们看启示录的话说，在祭坛底下的人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哎呀，所以照这样看的话，这个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啊，从启示录来看呢，那真的是他的殿、祭坛还有殿中礼拜的人们这些事儿啊。真的是神要量的，但是尤其在这里的重点，就是说，既然是要量我们，那你要是量出你的亏欠来，称出你的亏欠来，这个就很麻烦的，对不对？尤其那个亏欠是前面所说的践踏神的儿子啊，践踏他成圣之约的血，亵慢圣灵啊。当然，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。
一般信主认真的人不太会这样做。
可能这三个词，一个叫做当作平常，一个叫做亵慢，哎，都应该翻得更重一点。第一个词，践踏，可能是最像作者这里的意思。总之，这三件事情都不是普通事情啊。啊，你说亵慢诗人的圣灵，那了得吗？今天早上圣灵叫我起床，我就没去啊。对吧？算不算亵慢呢？这个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，并且是一个态度性的。道理上来讲起来，人如果从跟从主的道路上堕落到那种地步的话，被神定罪为践踏神的儿子的话，哎呦，那他所受的刑罚当怎样的加重？你说怎样的加重呢？哎，就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这个希伯来书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虽然现在在跟你讲话，可是要么他要你看以前，要么他要你看以后，在跟你很清楚的一个所谓照镜子的对比之后，他才对你的现在呢提出建议。以前。对，以前他是用旧约的人来举例的，用对等的啊，我
麦基洗德啊，亚伦的等次啊。
那我才听你跟我聊天讲说，国内现在超生要罚钱是吧？
是啊，
哦，罚多少钱呢？
年收入的三倍嘛。
年收入的三倍，那陆江那你不错，像你这种没有钱的人、
四倍，
像你这种没有钱的人那不是挺好？你就多生几个嘛。
那不行啊！
为什么？
你没钱，当然根据这个城市的平均，
哎呦，
平均工资水平来罚自己。
那你要是出不起怎么办呢？出不起怎么办？
出去欠着呗，就总要还的。
啊，总要还，那就好办嘛。等你有钱，那再叫他等嘛。
对啊，你不给他，他肯定就是在你孩子以后求学啊，方方面面啊，限制你啊。
这样，
没这么容易让你这么容易过关。
那如果超生一个怎么罚？超生两个呢？
造罚，继续接着罚。
哎，你如果生一个罚这么重的话，那杀一个要罚的是何等的重呢？
就是
你说你罚我生一个孩子，那你把我抓去强迫堕胎，你杀一个孩子，哪个人应该受更重的刑罚？你杀我一个孩子，你应该至少三倍的赔我啊！
国家稳定啊，维护人口基数不要过度的膨胀啊。
然后咱们不谈这个问题，但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你如果生一个孩子要罚这么重，杀一个孩子岂不更应当加倍的去罚吗？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是不是说一个爸爸会把他的孩子杀掉？
应该不会，
这个都是从道理上的推理啊。圣经是一样，旧约的时候既然是如此，我们新约是在更大的恩典、更郑重的道理里边，对不对？那从推理上来讲，难道不会受加倍的刑罚吗？会的，但是不是说有人就会这样做？那我们再说啊，我不认识这样的人。你听得懂的话，你大概也不是这样的人了。所以那是别人的事情，跟神之间的事情，那不是你的事情，不是拿到你到教会里面去来聚会的人，你每个人去量，他会来聚会啊，大概就不在这个问题里面，对不对？他会软弱，会犯罪，又心里面责备自己，又觉得懊悔，那他就不是不能懊悔的人。
活着上帝没有立马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像旧约人直接烧了。就说后面还给他机会了，
是啊是啊，所以这些事情是属乎神的。不过呢，此时此刻他突然提出了一件新约的事情来作为我们的鼓励和警戒，就是说你们要追想往日啊，这个往日就不是上古之年，对不对？从前信心的榜样，这个往日是这些希伯来人自己信主刚信主的时候。
这个肯定很多人，
哎，至少
蛮深的印象。虽然从小信主，但是他有一点想起来说，哦，他有一天对这个信仰开始认真起来，蒙光照了。
那从以色列人来讲呢，尤其是非常清楚的，因为门徒在耶路撒冷斯提凡事件大遭逼迫之后，向四方分散，这是所有希伯来人都知道，而且有深刻体会的事情。从保罗，名叫扫罗。拿着权杖四处追逼信奉这道的人，到后来的罗马军府也好，犹太会堂也好，这些希伯来人信主呢是没有好日子过的。因此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更近的一面镜子，叫做你们要追念往日。追念往日什么时候呢？哎呦，他这个话真的是会用啊，他一用之后我们就很喜欢学了。因为不是哪一个事件啊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也不是哪个地区，哎，那到底大家的经历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共同的经历，它叫做蒙了光照以后，对吧？这一讲就清楚了。
这个现在已经变成基督徒的口头禅了。
哎，不错，可是他讲的是真好。我们的一生有一个转捩点，叫做蒙光照的时候。
这个蒙光照，这个光是不是创世纪第一天照的光？
哎，这个当然咱们讲起来的话又长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有人说那个光是创造的光，所以那个不可能是基督啊。但是基督又说我是世界的光，那请问你当他讲这个世界的光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说他也是那个光呢？我们又晓得基督可以被比喻成生命树，那当你这样比喻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意思，基督是受造的，对吧？所以至少那个世界的光，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那个神向物质世界的发表，你可以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，与我们蒙了基督的光照是对等的。那你不要再推理下去，你这一推理下去咱们就没得谈了，讲到的时候这个也不能讲，那个也不能讲，主是生命树也不能讲，对吧？这是中国人搞科学，就是有点这样子，在那个字句上，对，那真的是字句叫人死，这个意思很清楚嘛，没什么好扯的。那这个往日蒙了光照以后，哎呦，这个陆家，你记得你蒙光照怎么回事吗？
离现在比较近的就是蒙光照之后要，用心灵和诚实侍奉这位神。圣经上对你所发起的这些呼召也好， 应该做的事情也好，要赶紧的做吧，有点像是苏醒过来。
哎，对对对，
要
你睡着人醒来了，基督就要光照你。
不但是醒来，有时候还一直是瘸腿的，你知道吗？做基督徒已经瘸了 N 久，像瘫子一样瘫了很久，几十年了。
嗯，
瘫了20年了，终于有那天，哎，主要让我起来走。
嗯，
我就走。
大概每个弟兄姐妹，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啊，真信主的，读到这句话都知道什么叫做。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，这时候我们需要记得这封信是写给希伯来人的，这个整个的希伯来人，这些收信者，他们接着蒙光照之后所经历的叫做大征战，各样苦难的，那是很精彩的，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了，除非你就是躲在角落里，对不对？你把你的光，你把你的灯放在斗底下，放在床底下，要不然那你只要是属于犹太人的，你这一信耶稣就被赶出去，到现在都没有错。
嗯，
那我们不要光隔岸观火，因为你要记得犹太人啊，希伯来人是给世界上的万民做榜样的，做样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与神之间种种的事情呢，要寄给我们看，你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是汉族的，我们是满族的，不，属灵上有关系。对，因为他们是总是从他们开始，救恩从他们开始，逼迫从他们开始，试炼从他们开始，与神来往从他们开始，被神弃绝从他们开始，
被神怜悯也从他们开始。
对对，那这个因此，就算是新约的犹太人，就算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希伯来人的这些信主的希伯来人，他们蒙光照。大征战，各样苦难，其实很可能也会在我们身上发生。发生不发生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知道，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讲的，你说我们既然能够读得懂希伯来书，我们大概不是这种践踏神儿子的人。你虽然不是，但是他要你知道，有没有功效呢？很有功效。他要你知道你所侍奉的是谁，
你就多认识他一些。
对呀，你要知道啊。对不对？你现在跟着指导教授要是诺贝尔奖的得主，那你就不敢去随便旷课。要是你不知道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呢，那你就哎呀，有一堂没一堂，上课睡觉，是不是？
嗯，
一样的，你一定要知道救你的这位是谁，以及他怎么跟他的百姓来往。这个叫做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一方面是可怕的，一方面我们要看见神怎么试炼，怎么对待他的百姓。因为那些事情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一生的经历，就算没有成为你的经历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不能不知道。
有些事情上他其实已经早就告诉你了，你会遇见这样的或者是患难逼迫，只是人有时候一听见就跟约拿一样说，哎，我不要你上帝，你就让我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就好了，我买船票走了啊，非得让我遇见大风暴被鱼吞了，那我也认了，但是我暂时呢我现在还是不想要。有热，
像我们这个地方这几天算是凉起来了，可是你要德州这个啊，尤其德州南部结冰要下雪是不容易的
啊。
这地方的人呢都不会开这个雪地啊，一下雪一结冰呢就全程放假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开呢，可是你去问，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，说万一遇上结冰的路，我应该怎么开？
嗯，
哎，
好像知道，
好像知道，那个好像知道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你真会遇见，
嗯，
没想到的时候你就遇见了，这里也是一样啊。你不要觉得这是好像希伯来人当年忍受大征战各样苦难，跟我们今天是没有关系的。哎，实际上真的是有关系的。
重演一遍，
圣经讲说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还不是受苦，你要有这个心智。可是你要有这个心智，你一定要把受苦这件事情当成你一生的可能性。那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在他们身上啊，这些神的样板子民啊，哎，希伯来雷锋他们的身上所遭遇的大征战、大患难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哎，
是
33节开始比较讲了，一面干什么？被毁谤，被毁谤，基督徒被毁谤这个事情一定要先存在心里。你要是不存在心里，你到你被毁谤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办。
啊，我还记得有一次坐车吧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服侍主了。
嗯，
有一次去西边的一个城，我们坐大巴，然后一起吃饭，因为我们饭钱 会歇饭祷告。
歇饭祷告，嗯。
哎，他们就会有兴趣，哎，你们是天主教的呢，还是基督教的？
嗯。
啊，我们跟他说，啊，我们是啊信耶稣的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也不叫教。然后他们听懂了，就说，哦，那你们就不是天主教的嘛？
嗯。
哦，天主教是好的，
嗯，
基督教是坏的，
真的，
当着我们面跟我们说，我还不回答，你说啊，主啊，你怜悯他们吧，他们不明白。
至少中国老百姓心中没有诡诈，是吧？
嗯，
我们被毁谤，在服事的路上被毁谤，一生你一定会被误会、被污蔑，那这个事情。
嗯，
等临到你的时候，总是你想不到的。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应当怎么办？事先一定要想好。事先想不好，你到时候出乱子。
被不信的人毁谤还好啦，信主的弟兄姐妹毁谤的话就、
那当然啦，当时的希伯来人都是被他们同族的人毁谤啊。
是啊，
那我们也自己需要晓得，这个在亲友家中所受的枪伤，跟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这种事情是免不了的。嗯，等他临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办。请问你怎么办？
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。
他不是你的仇敌，他是你的弟兄。还没讲到逼迫，光是毁谤而已。底下一句才是遭患难，这毁谤总在患难之前。
嗯嗯，
别人讲不切实际的事情来说你，
就是说这不是事实，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流传得很那个了。
或者你的事实呢，变成别人毁谤的把柄。你看主耶稣做事情，他就是要挑安息日给你治病，为什么？他要人家来毁谤他，他要显出他的真理，因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对不对？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这么重要，所以他必须要在安息日做事情。
嗯，
但以理一日三次开了窗子向耶路撒冷祷告，对吧？他所做的事情因为和大家不一样，他就遭毁谤。那你在做之前，你就要是主耶稣讲说，计算计算代价，计算计算花费，免得人家笑话你。真正的毁谤不是人家笑话你，那个才叫做毁谤啊，而是说你自己没有计划好，或者你计划的时候没有把这个人家会笑话你当成
好、
代价，你一定要考虑好了啊。如果人家毁谤你，是不是还照做？你是不是还照说？如果是，那你就做吧。
如果你遇见的时候，哎呀，后悔了，那就是没计算好。
对，然后传道人还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有的时候不是他自己，但是还有别人啊。怎么讲呢？一件事情既然有毁谤，就有两边有是非了。有人以为是这样，有人以为是那样。你遭毁谤之后，你怎么办？因为会毁谤你，表示你不是一个等闲人物了。
嗯，就是要不要辩解，声明一下？
或者别人要不要替你辩解？你完全不辩解呢，有他的麻烦，不见得是好的。
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
但是有没有一个大致的原则，当你遭毁谤的时候，你怎么决定事情？你怎么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？尤其这个毁谤牵涉到服事的人，对不对？有人造谣，是误会也好，是怎么也好，等你知道事情的时候，事情已经相当严重啊。那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如果去清理自己的名声，免不了要和讲不一样话的人呢摆起擂台来，两军对峙，看看到底谁是以色列人，谁是非利士人。
嗯，
有没有这样的必要？如果不做的话，那你就是夹着尾巴蒙着头就忍气吞声，让大家都真的这么认为你呢，还是怎么办？
这个真不好办嘞。那个恶名美名是肯定都有的，谁也都不想要一个恶名嘛。
对，
自己有一个最基本的声明了，就是说我自己的事情是这样，然后就完了，别人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
哎呀，现在啊，在这个时代里，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麻烦，可能比较重要的。
不过你再声明呢，反正人家又抓你说，你这个声明里面有一些把柄可以抓。
对，而且你一声明，有人相信你，有人不相信你。对，
好办法 ，leave。
Leave，
保罗就是这样，
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去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真的是好像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就只有退下来，让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悬案， 让这个问题存在弟兄姐妹的心里，等见了主就都过去了。因为你越弄呢，就越中了撒旦的诡计。
嗯，
因为如果你的弟兄会毁谤你，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。你发现人家在毁谤你的时候，事情已经过头了，背后总有些
比较，很早以前就开始，
很早以前就开始了，到今天变成一个毁谤显露出来。就像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，他们要得把柄去控告耶稣，他们要控告耶稣，要杀耶稣，那个意思在前面。你所看见毁谤的话、问难的话，那不过是显出来的一个病症。就算你把那件事情处理了好，难道他们就不想杀你了吗？
机会只是被他逮着了一次。
服侍主的人好好的走这条路，要是把希伯来书读到现在你都读懂了，那他给我们的劝告要追念往日。我们没多少往日可以追念，我们的往日一追念都是好事，是不是？主怎么样救我啊，让我重生啊，蒙了光照啊，你没什么坏事可追想的。
在犹太人那边说，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还要忍受啊，不是一天两天啊。
首先他提出来第一件事情要预备的，在心里面要预备的就是，当你遭毁谤的时候你怎么办啊？那这往往是你们夫妻啊，在你们一起同心服侍的时候，事先都要打算好。如果到了毁谤的事情来啊，那有一个人还在问说：“哎呀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我？”那你就太晚了，没长大，没长大，真的是没预备好。这种事情是命定的，
是命定。
等到它发生的时候呢，不要以为惊奇，不要以为奇怪，这是圣经一再警告我们的。你如果发生了啊，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就在那边想说：“哎呀，神怎么会容忍这样不公义的事情呢？”你光在那边想啊想啊想啊，那你就是没预备。
嗯，
这没什么。撒旦就是很会兴风作浪，你要看清楚那个主角是谁。主角从来不是啊，你认为毁谤你的弟兄，而且很可能连这个你认为的毁谤都有误会，很可能真实情形不是这样子。总之你可能不能再碰了。很多的事情当他发现的时候，你光去治那个标啊，不去治那个本是麻烦，而那个本呢往往是无法治的。
已经来不及了，
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们中间有问题了，而且这个问题很深很深，你不能再去碰，你越碰越糟糕，你越碰可能越上撒旦的当。哎，所以真的很可能像路加所说的 ,leave, 离开，没有办法，你就千千卑卑的推到另外一个城去。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啊，到底怎么办，当然你得自己去想。
服侍主的弟兄姐妹走着走着都会遇见类似的问题，
遇见归遇见
啊，
怎么处理？你看现在教会的很多纷争都是因为有毁谤出来的时候，他继续搞下去，越搞就越糟糕。
投身在那个太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了，就是说最后力气花在那个地方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，不断的在。
就算你不是要维护自己的名声，你会遭毁谤，往往这些人都是满为主摆上了。可是你要有一定的智慧。这东西能不能再继续搞下去？有点像我们交男女朋友啊，我记得有个传道人，老传道人，他跟我讲那个话很有意思。他说教会就跟结婚一样啊，你进到这里就是从一而终啊。
嗯，
那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是这么说在讲？可是我想这个意思是蛮清楚的啊，一样的。如果啊，尤其现在这个自由恋爱的时代，你跟那个女孩，你发现说不可能了，而且中间已经有了误会了。那你们是不是还要，哎，我们中国人就常常讲，哎，我们继续做朋友吧，还是你觉得就算了，哪个比较好？
很多人最后还想说，哎呀，既然我即便不能在一起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是朋友。
对，就是流行歌里面
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，就是偶尔自己还是会回去追想一下说以前的这种光景。
追想一下旧情难忘，不是追想往日的大患难，可是你这个旧情难忘以后就有大患难跟在后面。
对啊，这个就埋下伏笔了。
要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，这个切实的彼此相爱，如果条件不够了，无论我们中间的问题是什么，可能完全出于误会，可能完全出于撒旦，但是你现在去搞这个东西啊，也许越搞越糟。你假如身上长了一个大脓包，正发的时候医生不会给你开刀的，没办法，你等它消下来了，先给它消炎了，退烧了，等它情况比较好了，那也许有回头弄的必要，也许没有，但是正在热头上，不要去动了 啊！尤其你是遭毁谤的那一位，那你就离开。要替那些小羊想，要替教会想，忍受这个毁谤没怎么样。
我有这样见识，人不懂。
你没有这样的见识，你教会到后来就是搞了乌七八黑，因为谁也不可能搞清楚了。你一去动啊， 弟兄姐妹分两边，这两边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都有一个毁谤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
两败俱伤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希腊的。
被毁谤要是处理的不好呢，就会遭患难啊。
嗯，
你凡事总是要求别人的益处，求众人的好处，求教会的益处。这个所谓求教会的益处，往往不是说我站在真理的立场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不不不不，这些小羊也好，你的同工也好，他们只有这样的见识，这时候已经走不动了，别去动了。这时候绝对不是叫他们加油赛跑把东西弄清楚的时候。好了，陆家，我看我们今天得暂时停在这个地方，下回继续讨论下去吧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